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3面。物恶何事能受所受？那么这一大科呢，是正中分的第一科，广成彼土，依正妙果一起性。那么这一科的开始呢，佛陀是一个征问，说舍利佛，彼土何故名为极乐？那么极乐世界是什么因缘安立为极乐？那么佛陀在刚开始的回答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约着人受用的众生，说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那么佛陀在回答极乐世界的因缘啊，说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他的身心世界没有痛苦，只有安乐的情况，所以安立为极乐，这是第一点。其次呢，业者所受用的国土呢，就讲到了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讲到七宝池，七重南巡，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就是四宝周遭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那么这段呢，讲到这个宝树的罗网，罗网上的宫殿楼阁那么这样的一种住处的庄严其次呢，讲到这个池水莲花七宝池八功德水上有种种的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有种种放大光明的莲花，就讲到一个深处的庄严。所以前面的所受用呢，讲到的居住的庄严，也讲到的深处的庄严那么前面的回答都是个别的，就着某一个重点讲到深处，讲到居处住处的一个重点的庄严。那么这以下呢，是一种总合性的回答极乐世界安立为极乐的一个理由何事人受所受这当中也包括了人受用的众生，也包括了所受用的国土，把它结合起来解释。那这当中呢，分成两科，初约五根五尘名受用就着广泛的五根接触五尘的一种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情况。其次呢，约耳根生成名受用单单就着耳根接触生成来说明极乐世界的受用情形。那么在初当中呢，五根五尘名受用当中又分两科，第一个是证明，第二个解释。现在先看第一科证明五根五尘名受用。看经文，又舍利佛，彼佛国土常作天业，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以天曼陀罗花，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格称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于此时凡到本国，饭食精行。那么这段经文在讲之前，我们先看偶益大师的注解和科义。先说明偶益大师他安立这一科的一个情形一个五根对五尘的情况。那么越是生尘常作天业，这个是讲生尘。地是色尘黄金为地，这个地是讲色尘。那么花是色香二尘以天曼陀罗花呢，包括了色香二尘。时是未尘就机遇时时，这个是讲未尘。那么称众妙花乃至于以天曼陀罗花，乃至于精行，这个是触尘那么极乐国土的众生，他的五根接触五尘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情况呢，就从经文当中看得出来五根对五尘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这段呢，是偶主他安立这一个科的一个大意。好，那么我们详细来看经文的一个这个业的五根五尘名受用的情况。又舍利佛， 那么在当中呢，佛陀又招呼了 一句舍利佛，又讲出了极乐世界的一种功德庄严的情况，说彼佛国土常作天业，这是第一段。好，这以下我们分四段，先看第一段。那么这个天业呢，指的是一种殊胜美妙的音声。那么这种殊胜美妙的音声呢，是常，这个常呢，偶主的注解是说，就是六时，昼夜六时，就是说呢，这种美妙的音声的出现是经常的，而不是短暂的或者是偶尔的，是经常能够那么出现这种殊胜美妙的音声。那么关于这个天业的一个出生的理由，莲师大师呢，他讲出的两种情况，说这个极乐世界的天业是怎么来的呢？他说第一个，极乐世界的天业是一种天然之业，这个然就是自然啊。说极乐世界的虚空当中有很多的业气啊，那么不谈自明啊，弥陀的本愿功德力啊，你不用去谈他，他自己就能够那么弹奏出这种殊胜美妙的音声啊，空中有业气，不谈自明。那么这样子的天业呢，就是解释作天然之业，天然的啊，弥陀的本愿功德所变现的。其次呢，第二种情况呢，是天人之业。这天人当然就是有天啊，极乐世界有人道，有诸天啊，这个是诸天，就是有明了性的众生弹出来的啊。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啊，跟这个莲池海会这些圣众啊，在那个地方修行的时候啊，诸天啊起欢喜心，那么弹奏的这种天乐来供养阿弥陀佛跟莲池海会的圣众啊，那么这样子呢，也可以说是天乐啊。这个天乐的出现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天然的之乐，一个是天人所演奏的音乐。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强调极乐世界的深沉的美妙声音。那么对比我们娑婆世界的声音呢，有很多的杂音，吵杂的音声啊，扰动我们的心性啊。现代的医学家也发现了一件事啊，说这个小孩子啊，他在母胎的时候啊，这个助胎的十月怀胎当中啊，那这个母亲经常听到的一些噪音，这种恐怖的声音，那么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以后呢，他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他的稳定性会比较差，就是动不动就会感到一种急躁不安。假设这个母亲在怀胎的时候经常听一些比较柔和的音乐，或者是佛号，或者是菩萨的圣号，那么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以后呢，他的内心比较稳定啊，不容易被外境所干扰啊。所以这个音乐，这个声音对我们一个人的内心是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这极乐世界他常作天业，他经常散发出一种殊胜美妙的音声啊，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殊胜。再看第二段，黄金为地。那么这段是强调色尘，黄金为地啊，看我主的注解啊，我们对照的看，黄金为地者，七宝所言地界，体似黄金也。那么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当然有很多的宝树楼阁啊，种种的这个莲花的庄严啊。不过这些所有的庄严都依止大地而住，所以这个大地的庄严，这个颜色啊，变成是很重要。这极乐世界的大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啊，黄金为地，就是说基本上它的本质是黄金，但是呢，在黄金的当中呢， 又以这个漆薄来加以点缀，加以装饰，这个叫做黄金为地，这个是一种色尘。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一望看过去啊，这个地上啊放出这种黄金的光明啊，给人家一种高贵，黄金表示高贵啊，一种高贵的一种气氛啊，这是色尘的庄严。这第二段，再看第三段。昼夜六时，以天曼陀罗花，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以衣格串状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那么这段经文当中就有两部分了。好，那么我们先约着所受用，再约人受用解释，先讲所受用。好，那么所受用的话呢，昼夜六时，以天曼陀罗花。那么前面的常坐天夜是强调极乐世界的一种虚空的庄严啊，虚空当中有音乐来装饰这些啊虚空。那么黄金为地是讲大地的庄严，这个大地也有这个黄金跟七宝所庄严。那么昼夜六时以天曼陀罗花呢，是在虚空跟大地的一个中间，是一种中间的庄严啊。说这个虚空跟大地之间有什么样的殊胜境界出现呢？就昼夜六时以天曼陀罗花啊，这个以天曼陀罗花，这个曼陀罗花呢，就是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宝树啊，这个八千游水的这个宝树啊，它有花，那么它就经常会从这个树上就这样降下来啊。所以这个以天曼陀罗花呢，它是一种色尘跟香尘的庄严色。花有美妙的颜色，当然它也散发出香气。好，那么使令极乐世界的这整个空中呢，就散发出这个花的这个香味。好，那么这段我们也看看我指的注解哈，说这个日分初中后名昼三时，夜分初中后名夜三时，故应昼夜六时。好，那么这个古印度的一个一天，它是分成六时，一个时段是四个小时。然彼土一阵各有光明，不假日夜安分昼夜，且顺十方假说分集耳。那么极乐世界的不管是依报的国土或者正报的身心，都是放大光明，他们的光明不用靠日夜，所以它没有白天晚上的差别。换句话说，极乐世界经常都是白天的情况。那么我们讲这个昼夜六时啊，是随顺于我们娑婆世界的一种习气的一种概念来这样子宣说的啊。那么这个以天曼陀罗花呢，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一格称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那么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他在这个受用极乐世界的花香之余啊，他就在清晨的时候啊，他第一件事情该做的就是拿着这个宝树的花呢，那么用这个衣格把它装起来，然后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就像我们早上该起床一样，我们刚早上起床到大殿先供茶供香啊。那么极乐世界也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我指的注解啊。曼陀罗此因四意，又因白花啊。那么曼陀罗花呢，翻成中文叫四意，就是这种花你一接触以后啊，内心有一种很舒适欢喜的感觉啊，叫四意，又称为白花。宝莲师大师解释这个曼陀罗花呢，它是天上才有的，不是人间有这种花的啊。这个一般啊，佛陀讲经的时候都是天人啊，天人啊散花这个曼陀罗花，摩曼陀罗花，这个都是属于天上的花啊，特别的舒适，特别的使人欢喜。那么这个众生就拿这个衣格啊，衣格是衬花的一个器具，是一种布，用布把它做成的一个袋子啊，就像我们身带那个烈士这情况啊。那么称众妙花，名非曼陀罗一种因如妙境四花，表示因为。那么称众妙花表示说，极乐世界的花不是曼陀罗花而已，应该是 啊，就像是妙法莲花经，佛陀说妙法莲花经的时候啊，诸天有善这种四种花啊，这个四种花呢，就是曼陀罗花是一种啊，第二个是摩诃曼陀罗花，就是比较大的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第三种是曼殊沙花，这个曼殊沙花翻成中文叫柔软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花啊，我们内心当中会有一种柔软的感觉，不会像过去那个握之法是那么坚固。这个柔软啊，调柔啊，在佛法讲调柔都是跟我空法空相应所表现的一种功德啊。曼殊沙花是柔软意。那么另外第四个叫摩诃曼殊沙花，这个花呢比前面的曼殊沙花再大一点，叫个摩诃曼殊沙花啊，就是诸天啊经常是用这四种花来供养这个说法者。那这当中呢，智者大师解释，这表示四种因为啊，花能够感果，表示菩萨的持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住行向地，有四种因为的菩萨，就是用四种花来表示啊。那么供养他方十方一佛，这当中呢也是有借示显理，说这是想什么道理呢？表真因会去极果，果得无不遍也。这个真因啊，成佛之因，当然广泛来说是六波罗蜜啊，但是根本来说呢，还是智慧。智慧是人证能够觉悟真理的，还是波罗波罗蜜的智慧啊？这智慧会趋向于佛果。那么佛果在哪里呢？果德无片也，供养他方十方一佛，这个果德就是一种真，或者我们讲法身佛啊，真如理性啊，理性是片满的。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偶主这个意思就是说，供养他方十方一佛，拿着花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当然事项上也的确是如此啊。那么在表法上呢，说啊，极乐世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整个极乐世界是弥陀的法身所变现，这个后面会讲到。所以我们讲集众生心投大劫海，我们就着凡夫的无明的心啊，整个投入了阿弥陀佛的这种真如的大功德海里面去，你所接触的颜色，听到的声音啊，你所吃到的饭菜，都是阿弥陀佛的法身所变现。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在极乐世界当然不可能待一辈子，因为你每在那个地方受用五成一次，你的智慧就增长一分啊，就是你能够觉悟的智慧慢慢的增长啊，你总有一天能够觉悟到这个五成它的本体的那个真如理，就是人证的智慧迟早会去接触到这个真如理的。就是说呢，因地的花去供养佛，就是花它有趋向于佛的一种力量。那么我们在极乐世界的这种真因，这种智慧的栽培，一定会有一种力量使令我们趋向于真如的理性，是这个意思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为大师说啊，供养他方十方一佛也有这一层的标法啊。且记说佛言十万亿，亦显生极乐矣，凡供释迦名的皆不难耳，若阿弥神力所加，何眼不到哉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是依着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啊，我们那个娑婆世界离极乐世界是刚好是十万亿个佛土啊，所以佛陀强调十万亿佛啊，表示说我们到了极乐世界，那么要再供养释迦佛或者当然像这弥勒尊佛都不难啊。当然这是怎么回事呢？是阿弥神力所加，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力所加倍的啊，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德所成就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莲师大师他认为这段的经文重点在于修福，就是表显了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修习福德之粮的一个殊胜。莲师大师认为下一段的经文啊，演说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三道门如是等法，是在表显极乐世界的一种智慧，成就智慧的殊胜。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我们到极乐世界，当然我们一个菩萨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当然我们不是去那个地方啊，住在宝树罗阁啊，欣赏黄金为地倚天半头花如此而已，要紧的积极福德智慧之粮。那么这个地方呢，莲师大师讲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因为佛是最殊胜的福田，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释迦牟尼佛特别说明出来。这个在经典上说啊，我们一个人能够供到真佛，这个果报会让你现身就能够得到现身的果报，供到真佛，不是供佛像啊，也能够遇到真佛，能够如实的供养啊，这个果报你马上就能够受用。我在世的时候啊，佛陀在三个月结下安居啊，在舍卫国结下安居完了以后呢，就到了隔壁的波罗奈国去啊，就中印度的一个波罗奈国。这个波罗奈国这国王啊是信奉婆罗门，所以这个婆罗门的老师啊就建议国王说啊，说这个佛陀要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啊游化，他有很多很多的真理要宣说啊，啊有广大的摄受力啊，你要规定所有的人民都不可以去供养佛陀，否则我们这婆罗门的建筑就减少。那么国王就召开整个国王之内，他说啊，这个佛陀来我们这波罗奈国游化的时候啊，谁敢供养佛陀罚500斤，就贴出这样的公告。那么释迦牟尼佛来的时候呢，这第一天啊，就带着这个比丘去托钵啊，就托空钵而回。那么正当佛陀要回到金色的时候啊，这当中有一个老妇人，她也不认识字，哈哈，不认识字，你公告写什么她也不知道哈。她那一天啊，准备要煮饭，煮中午饭啊，把这个米洗完了，这个米水拿去倒。这边要倒的时候呢，看到佛陀从正中央走过来，32相80种好放大光明。那么她也不知道是这个告示上写些什么东西，她也不知道啊。她就很真诚的拿这个米水供养佛陀。那么佛陀就欢喜心接受了，就当下就把米水给喝下去。喝下去以后，佛陀都当众为他受记了。当然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很惊讶，说你怎么敢公然违背法律的，很多的婆罗门就 围过来了。围过来以后啊，这个佛陀就为他受记说啊，说你供养的功德啊，我为你先说一下啊。说你今生死了以后啊，你就到天上去啊，到这个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再到忉利天啊，忉利天了以后到六翼天啊，六翼天完了以后再到人间来啊。那么你只要到人间，就是受着这个大富长者的福报，要不然就到天上去啊。就人天往返15劫，15劫的时间这么长啊。然后出生为人的时候，生长在一个没有佛的时代。正得毗湿佛果。那么佛陀讲完这句话的时候，那些婆罗门的这些大德啊就不服气了，就跟佛陀说啊，说佛陀啊，你是一个刹帝利主，你是净饭王的儿子，是高贵的种姓啊，你怎么能讲这种说谎呢，为了饮食而说谎呢？说他这个供养一个洗米的水供养你，你怎么能够说他有这么大功德呢？佛陀这个时候啊，出广长舌相，把他舌头伸出来，把整个头都盖住。那么在当时的印度，每一个人都知道，舌头能够盖住头部啊，那是生生世不倒妄语。那么这个时候，婆罗门这些长老就升起恭敬心了。哎呀，这个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啊，是一个不讲妄语的人。但是你现身通，你要讲出个道理啊，说说听听看嘛。佛陀就指着前面的一个 尼基陀树。这个时候佛陀说，这个尼基陀树它现在的树能够庇荫500个人，500个人可以在下面乘凉。但是这棵树刚开始的种子只有三分之一个戒指那么大，这个戒指就像芝麻那么大，它刚开始的因地就三分之一的戒指。好，那么它为什么能够长成这么大呢？因为它掉在一个肥沃的田地上，吸收大地的水分矿物质，那么这样子慢慢慢慢能够长到这样的一个能够庇荫500个人的一个大树。那么佛陀就说，供佛亦复如是啊，虽然他那么一个小的米水，但是他所供养的是一个殊胜的福田，所以说呢，他这个小小的因地就像那个三分之一大的戒指，就能够长成庇荫500个人的大树。那么这个时候婆罗门啊，对佛陀就升起了恭敬心啊，很多人就归顺到佛陀。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能够遇到真佛啊，不是看到佛像啊，不是供养佛像啊，你看到佛陀而做如实的真心的供养，那个福报是非常广大的。好，在我们历史上啊，包括中国的历史、印度的历史啊，很多国王他之所以做有国王的王位的福报，都是跟供佛有关的。你看阿育王，中国的梁武帝也是，梁武帝也是供佛的关系。啊，不，这个地方呢，当然，我们今天供佛，莲池大师强调修福，这是对的。这当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你供佛啊，你跟佛陀结缘。就是你生生世世能够跟佛陀在一个地方出世，啊，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跟三宝结缘，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佛陀在这段经文当中会强调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这个地方就是你在极乐世界的人民，你要修福报，要跟十方诸佛结缘是非常容易的，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到这个耶所受用的情况，那么这当中还有一层深意，耶的能受用的众生，这个供养他方十方一佛有一层深意的，这当中我们看欧祖的注解啊。那么这段经文的主题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啊，看这个第34面，那么是给予死时等啊，给予死时凡道本果啊。那这当中呢，偶一大师把它分成三段来说明。第一个，命神足难思，时时即以清淡，故意即以名其神足不可思议，不离彼土，常遍十方，不假意识非方也。那么这个地方讲供养他方十方一佛以后呢，他是什么时候回来呢？即以死时，时时这个是清晨啊，吃饭的时候，所以叫给予，给予就是说马上就回来啊，时间很短暂。那么为什么他到十万亿佛土去供佛以后马上能够回来呢？这当中有一层道理啊，名其神足不可思议，因为极乐世界的神足通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有五种神通啊，那这当中呢强调神足通的功德广大，是怎么个不可思议法呢？不离彼土，常遍十方，所以不假一时回还也，不必假借这个长久的时间回还。这个不离彼土，常遍十方啊，这莲池大师有解释说啊，我们凡夫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色身啊，是一个业报身，所以有这个业力啊，就有这个时空的障碍啊，有空间啊，我现在要到美国去啊，你不可以去，要坐飞机去啊。当然我们的活动范围不能离开三界，甚至于是不能离开异界啊。那么极乐世界的果报体是一个异生身啊，连续都要强调异生身，这当中有三种异生身啊。第一个呢叫做入三昧乐异生身，入三昧乐，这个是依凡圣同居土跟方便有为土的众生来说，说 这个凡圣同居土跟方便有余土的众生啊，他的一生生呢，他要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必须要入定，他要入定啊，在这个树下入定，或者是他在他的宝树的楼阁，在他的房间里面入定。他们说入定以后呢，他就能够不离彼土，传遍十方，在定中啊，他就能够现出一种一生生啊，那么遨游十方世界，一下子又回到他的原来的这个国土去了啊。这是讲入三昧的一生生。其实呢，解法自性一生生，觉法觉悟这个法，当然这个法不是一般的有为法，这个是讲真如的法啊。那么接到法的自性一生生呢，这个是十八庄严土啊。那么前面的这个入三昧的一生生呢，要入定啊，他一出定就没有这种功能了，没有所谓的不离彼土长遍十方，他要稍微入定一下，静一静啊。那么这个十八庄严土他任运，他只要一作意，随便一作意啊，想到诶要去供佛或者是闻法，他一作意就能够啊不离彼土长遍十方啊，这就是更加的殊胜啊，解法自性自性一生生。那么第三种是种类俱生无作行一生生，那是佛陀的啊，种类俱生无作行，那连作意都不要作意的啊，那是任运的，能够不离彼土传遍十方，那是长期光土呢，佛的境界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姑且约着凡圣同居土啊，就是这个入三昧的一生生啊，有极乐世界的国土呢，它的神足通啊，那么他只要一入定，就能够不离彼土传遍十方啊，就有这种广大的一种神足通的境界啊。这个是业的能受用的众生来解释啊，这种供养他方十方一佛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个业所受用的国土啊，看这个名四十五万啊，极乐世界的国土是四十五万。此文显极乐一生一尘一刹那乃至檀普花布坛子悉于十方三宝贯彻无碍。那么这当中呢，也透出了一个消息，说这样子的一种经文又表示什么意思呢？说极乐世界的一个声音，一个色尘，这个是一个空间来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空间有声尘色尘。那么就时间来说呢，一刹那或者是跨步弹指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时空呢，跟十方的佛净土啊是贯彻无碍的。这句话呢是什么意思啊？要讲一句现在的名词来说，就极乐世界这个知性系统很发达哈。说你为什么能够知道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呢？你一定要知道哪一个国土有佛在说法啊，说你一定要先得到这样的资讯，你才能够明确的应用你的神足通去供养哪一个世界的哪一尊佛啊。所以说呢，你能够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你能够亲近十万亿佛，你一定是在极乐世界的宝树楼阁哦，很多的宝树显现，哎呀，在这个哪一个国土啊有这个普光佛在讲楞严经啊，我刚好现在的心情想听楞严经，马上过去啊。你这个地方有啊哪一尊佛在讲法华经，我现在的心情想学法华经就过去了啊。哪一尊佛在这边讲华严经也过去了啊。那么我们能够亲近十方一佛，除了你的神足通以外，你只有神足通，你不知道到哪里去，那你也是没有目标。所以这个地方呢，悉以十方三宝贯彻无碍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极乐世界的宝树它能够提供你十方世界的一个最快的资讯啊，你马上能够知道十方诸佛在讲些什么经论，他在什么样的处所啊，那么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为大师的智慧眼呢，就看出了这段经文有这么一个消息，这个是讲极乐国土的一种四十五外。命法门甚深，又显在娑婆者着重恶障，以极乐不隔而隔，生极乐者功德甚深，以娑婆隔而不隔啊。那么 这当中呢就强调净土的他利法门的功德甚深。怎么说呢？这我们在娑婆世界啊，着重恶障，这个身心果报有五浊的障碍，有三种障碍，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跟极乐世界的空间呢有不可而隔的情形，虽然在法性上谁也不能障碍我们，但是从业感的角度的确是有障碍。我们不要说离不开三界，我们要到异界天都没办法，就是空间有障碍。那么生极乐者功德甚深，到极乐世界他这种入三昧乐意甚深啊，功德甚深啊，跟娑婆世界隔而不隔。虽然在空间上有这么一个区分，但是这样的空间呢是不能障碍极乐世界的果报体的，隔而不隔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供养他方十方一佛。这个神足通啊，站在一个菩萨道的立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要上求佛道，不管是下化众生，因为你要上求佛道，你一定要亲近十方诸佛啊，就听闻佛法。那么世界上最殊胜的善知识就是佛陀啊。那么你有神足通，你随时能够把你心中的疑问那么向佛陀表达，请佛陀开示对治的法门。所以说呢，这个不管是修福报，修福报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只能够在禅定当中修观啊，观想佛陀现前啊，把这个很多的蓝宝石、红宝石、金刚钻啊，这样子供佛，当然这样也是好，这样子这样毕竟只是内心的作用，你不能实际表达出来啊。那么在下化众生也是这样，我们在修慈悲喜舍啊，观想众生现前啊，我们把我们修习的功德变成种种的安乐的境界啊，无义乐、三昧乐、涅槃的输送给众生啊，就是我们在娑婆世界是不隔而隔，我们要到去度化众生有障碍。这个神足通度化众生也是非常重要。你看这个舍利弗尊者有一个弟子叫金提沙弥，他七岁出家以后没多久就证了阿罗汉果，七岁小沙弥就证了阿罗汉果。这怎么回事呢？说这个他的前身啊是一只小狗，一个白色的小狗。那么这个商人队啊要去做买卖啊，就带着这个小狗去。那么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啊，大家要煮饭，那么煮饭煮好的时候啊，不注意这个狗就把饭菜给偷吃了。那么被这个商人发现以后啊，非常生气啊，就拿这个棍棒啊把这只狗打的啊整个四肢都断掉了，身体也受了很重的伤。那么打完以后就把它丢到森林里面去了。那么到天黑的时候，这狗啊就临命中即将要死亡，在那地方呻吟，又饥又渴又恨，心中一股恨气啊，就我只是偷吃你几口饭了，你把我打得这个样子啊，心中有恨。那么这天晚上，舍利弗，当然舍利弗尊者晚上的时候在做网课啊，在寮房做网课，一入定啊，天耳遥闻，听到有狗在那个呻吟。那么当然圣人的天耳通啊，他就是他有这个鸣啊，天耳鸣，要是凡夫听到有狗叫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知道有狗叫，但是这个圣人这个通有这个光明的智慧，他哦，这只狗他是怎么回事被打的，这只狗过去有善根，但是现在被烦恼遮障了，他要堕落到三恶道去了，如果不去救他呢，他要因为嗔心的因缘堕落到地狱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尊者马上用神足通啊，入三昧的一声声啊，七身背起，一下子就到狗的前面啊，拿了一杯牛奶啊，就给这个狗喝。这狗的喝了牛奶以后啊，心情好一点。舍利弗尊者为他说法，说四谛法门，就触动他的善根了。那么这个善根一发动以后啊，他心中的嗔心的遮障就消灭了， 消灭以后这狗就死掉，死掉以后呢就生长在舍利弗尊者一个他一个皈依弟子的一个家里面，一个大部长者。那么舍利弗尊者做完以后，他回去就入定，哦，这只狗生长在我一个信徒的家里面去，就跟他讲说，你没多久啊生一个小孩，师父啊，我们夫妻两个结婚那么久，到中年都没有生小孩，说不是，你会生个小孩，好，生个小孩以后我就送给师父。舍利弗说，好，你说的。那么七岁以后就把他带走，带走以后呢，因为他在临终的时候啊，受到舍利弗的这个教化，触动善根，所以他很快的就证得阿罗汉果。得到阿罗汉果以后，他有神通啦，就是看看我过去这是干什么的。哎呀，我过去这是一只小白狗，被打的啊，差点死掉啊，本来应该到地狱去的，我师父慈悲救我。后来他就化愿，今生不受比丘戒。在律上啊，这比丘不能做侍者啊，比丘不能做比丘侍者，所以他尽行受做沙弥来服侍舍利弗尊者。所以舍利弗尊者后来他入灭以后的舍利子，整个后世完全是坚提沙弥为他处理。坚提沙弥后来就一辈子跟着舍利弗尊者，直到他往生为止。他把这个舍利子拿回去拿给佛陀，然后他才入灭。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个观念，就是说今天这个众生，这只狗从因缘所生法来说呢，它即将要堕落了。假设这个时候没有遇到舍利弗尊者的善知识，以神足通的因缘现前啊，它的整个生命的方向啊要流到三恶道去。当然到三恶道去再出来，那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再回头一百年生了，那不是要经过多少的时间再遇到三宝啊。那么在这种关键时刻，舍利弗尊者神足通就非常重，他起身背景一下子就能够把他的心转过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啊，当然我们现在有障碍啊，我们在佛堂里面观想也是不错啊，但是如果能够实际采取行动那就更好。所以这个地方佛陀在种种神通当中特别强调神足通，是因为在菩萨道的角度啊，不管你亲近十方诸佛，不管你去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你这个神足通啊，这个交通工具是非常重要，你随时要亲近佛陀，随时教化众生啊，这当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所以这个地方呢，偶益大师就提出了说，这表示说生极乐则功德甚深，以十方的世界隔而不隔啊，你随时能够去关照你过去的父母眷属。哎呀，我那个眷属到哪里去的，七身背起一下子就到他的面前为他说法，实令他能够解脱啊。所以这个地方有这么一层意思啊。那么我们再看，那么看第四段，即以时时翻到本国饭食精行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五尘里面的味跟触啊，滋味跟触啊，饭食当然有各式各样的百味饮食的滋味，跟这个精行的这个触啊，跟这个黄金为地的触。这个黄金为地啊，极乐世界的黄金啊，极乐世界的黄金它是柔软的，在无量寿经讲很清楚，它的黄金也散发出香气的啊，所以你在黄金的金型啊，它也有一种很殊胜的质感，这个表示促成啊。那么关于这一点，看偶益大师的注解啊，是饭食金型等，饭食金型者，念食食至，不假安排，食必剥去，不劳举事。但金行金地化业仪的任意进修而已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说这个极乐世界的一生生啊，它的本质是不需要饮食，但众生的习气，他在娑婆世界吃饭吃习惯的啊，那极乐世界好像不吃饭好像是少做了一件事情一样啊，所以他就是想到吃饭，那么一想到吃饭呢，这个百味饮食就现前，不假安排啊，我们要去买菜啊，要去切菜， 洗菜来煮菜啊，都不必这么，他就是练食识字啊，失食得食啊。那么食必剥去，不劳举事。那么吃完以后，它的自动消失掉了，不是像我们呢还要去洗剥啊，去整理这些残渣啊。我极乐世界的饮食是畜食啊，见色闻香即饱，所以它没有这个排泄的情况，它是畜食啊，就跟诸天很类似啊。那么极乐世界的衣食自然，那么在极乐世界是干什么事情呢？那么多时间干什么事呢？但精行精力，花业娱乐，任应进修而已。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就在那个地方啊，念佛、念法、念身，或者供养他方、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啊，或者你现在的心情不想供养，不想到十方世界，就在极乐世界里面啊，精行精力啊，或者看看花，听听音乐，娱乐，任应进修而已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任应进修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修行啊，当然修行有各式各样的法门，礼拜、赞叹、供养啊，但是主要还是心地法门，调伏现前的妄想，调伏现前的攀缘心。所以在任何的修行，只要功夫提起来，一定要度摄六根，精进相续。就你怎么能够精进相续呢？就是要度摄六根，六根要度摄起来啊，不能念要他念。不能钻要他钻，烦恼不能断要他断，是一个这样的心情，那是逆你的妄想流啊。看这个意思，极乐世界是不需要度摄六根啊，就极乐世界的六根是放松的啊。你看看花，听听你的天乐，你在那个地方法身分别自然增长啊。他不必度摄六根就能够精进相续，是这个意思，叫任应进修而已。他的进修是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不像我们在娑婆世界啊，非常紧张啊，不是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饭食精行啊，就说出这个道理啊。那么这段呢是说明啊，五根五尘明受用，广泛的说明极乐世界的五根面对五尘的一种受用情况啊，当然包括了能受用的众生的神足通，也包括了所受用的国土啊。先讲到这里。